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朋友十多年的坚持使我走入修炼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2日。中国大陆人从小就接受着中共恶党灌输的不正确思想，当在小学课本上看到天安门自焚事件时，我满脑子的疑惑好奇，他们不疼吗？总觉得有什么问题，但是又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。读初二上学期快结束的时候，我遇到了一个胖胖的小男孩，也是至今最好的朋友。我们刚认识大概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，有一次我们这两个好哥们儿一起去大众洗浴洗澡，在澡堂里他突然间跟我神情严肃地说，其实我是学法轮大法的。当时听了这话，我心情特别沉重，好不容易交了个知心朋友，没想到被洗脑了。但是他人品很好，除了在这方面我们一直有着观念上的冲突，两人之间的关系却十分要好，也彼此信任依赖。因为他每次一有机会就跟我讲真相，所以我在初三的时候就退团了，也知道了天安门自焚是中共邪党编造的骗人谎言。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不好，所以就读了两年中专，早早的出社会工作了。有一次在他读大二的时候给我打电话，说是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要当面说，然后买了一张火车票，急忙来到了我的工作地北京。那时候从电话里能听出他十分高兴，我也充满了好奇。当见了面，他十分激动地说，我终于看懂了，咱们都不是一般人等等关于大法的事情。我那时候知道大法好，而且朋友的信仰我表示很尊重，但是我一直误认为他不爱国，有一次我还当着别人的面说他不爱国。就这样，在他读大学的期间，很多次都来找我玩。我那时的工作双休不加班，我除了旅游也没什么其他爱好，所以自己在这么大的北京待着又很无聊，也期待他的到来。就这样到了2021年的时候，他在老家县城工作，我也在这年里买了一辆车，这样回老家也方便许多。有一次我从北京晚上开车直奔他们家，他父母都在，都是大法弟子。到他家时已经晚上十点左右了，他给我看了酒瓶，看完后我的思想感觉一下子被净化了，一下子认清了中共恶党。从那以后，我经常跟同事客户聊天的时候，间接地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。虽然那个时候并没有成为大法弟子，也没有看大法书，但是出于正义感，一有机会就跟人聊共产党的罪恶。2022年底，我跟女朋友决定回我的老家创业，女朋友的家乡离我的老家有450公里的路程，因为整个路程只有三分之一是高速，所以开车需要七八个小时。女朋友对我很信任，也觉得创业可以成功。在没回老家创业之前，我也经常跟女朋友讲我跟她的深厚友谊。从2023年1月份开始，她就隔三差五地拿着几本大法书来我们家找我看书。那个时候刚回老家，我比较清闲，也不好意思拒绝朋友的好意，看着看着就对转法轮一些内容很认可，更多的是不解跟疑惑，于是经常问他各种问题。他虽然很认真地给我答疑，但是仍然没有完全让我认同，很多问题一直存在疑惑。2023年8月份，因为跟合伙人闹矛盾了，我感觉被占便宜了，心里一直过不去。有一次在开车时又提到这件事情， 女朋友突然说了一句，我觉得大法书上讲的挺有道理的，他占咱们便宜会给咱们得。我当时愣了一下，感觉挺惊奇的，没想到女朋友居然学进去了。那时的我虽然很多内容不理解甚至不认可，但是我知道大法是教人做好人的，是好的，所以听到女朋友有这样的言语，自己内心是很高兴的。因为各方面的问题吧，2023年创业失败了，这些年攒的钱基本花的差不多了，于是2024年年初就跟女朋友又来到了北京工作。我们感觉世事无常，好像很多事情都是有安排似的。在这种多愁善感的心态下，我们突然想看大法书了。把这个想法告诉老家的朋友后，他第二天就来北京给我们送各种有关大法的资料来。在这一年里，他时常来北京找我们学法，有什么问题我跟女朋友就记下来，等他从老家来北京后问。也不知为什么，这一年里我找了好多工作，但是干着干着挣不到钱就不想干了。一年中我换了有八九个工作，女朋友也一开始找不到工作。后来在四月份的时候向师父许了一个愿望，刚许完愿，立刻微信收到了人事发来的入职信息，我们都觉得这件事太神奇了。到了2024年11月份，我在读师父的各地讲法，读着读着情不自禁地流泪了，似乎一下子打通了任督二脉似的，感觉大法的每一句话都是天机，我之前的各种疑问好像都想明白了。当时激动地给老家的朋友打电话，他很惊奇也很开心地说，电话先不聊这个，咱们见面说。在随后的两个月内，我回了两趟老家，把发正念跟五套功法都学会了，期间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情，经常晚上做各种很真实又很玄乎的梦。女朋友的梦比较少，但是生活中的一些小愿望很多都实现了。我们也跟亲戚朋友讲真相，尤其在2025年年初时，因为过中国新年，借此机会我把身边认识的人都讲了一遍。其中有一个朋友在大晚上念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团后，看到眼前一片明亮，头也不疼了，他觉得很神奇，激动地连忙握着我的手感谢我。我当时也愣住了，因为也是第一次见证神奇。随后这个朋友又念了好几遍，每次都是眼前一亮。2025年3月份的时候，我在老家跟这位初中同学，现在是同修了，我们在练第五套功法的时候，大约已经过了45分钟了，实在双腿疼得厉害，就在坚持不住的时候，结印的两手中间感觉有特别明显的能量在快速的转动着，我很好奇的想感受一下，这种感觉慢慢的就变得弱了，没了。等我又坚持不住的时候，从左胳膊一股电流慢慢的到结印的手掌中心，这样反复五六次。一个小时结束后，我激动的把这件事情告诉他，他开心地说，师父在鼓励你呢。在北京的四五月份中，我感觉身体的能量越来越明显，而且在上次出现了神奇现象之后，也多次的出现了同样的神奇现象，都特别明显。有的时候在大街上超市里玩的时候，也感觉有电流在脸上头上流动，使我越来越敬畏大法，感恩师父。自从创业失败后，手里没有什么积蓄了，这两年靠女朋友帮助着，我也经常找工作换工作。在此期间，女朋友几乎没有任何怨言，每次我找工作的时候都说，不着急，慢慢找。我感觉女朋友的心性真的特别高，每天工作很累，很晚下班，也能够经常学法。真的特别感谢女朋友的激励与帮助，使我几乎能够每天练功学法。这段时间越来越发现常人的自己实在太差劲了， 也遗憾悔恨自己进来的太晚了。自从学法练功以后，我们都知道师父给清理身体了，没病了，不需要吃药了。女朋友之前每次来例假都特别疼，尤其是第一天第二天疼得实在厉害，每次必须得吃布洛芬缓解疼痛。2024年年底，女朋友来例假了，想起自己现在不是普通人了，要听师父的话，不能用常人的观念去做事。于是在当天晚上坚持没吃药，疼了一会儿后逐渐好了许多。女朋友那天晚上感觉特别神奇，说这么多年第一次来例假没有那么疼痛。我当时比她都开心。从那以后到现在，女朋友每月来例假都没有之前那么疼痛了，也不用吃药了。我们俩越发觉得大法的神奇与伟大，更加坚信大法，学好大法。有一次女朋友在窗户边玩耍，突然间她既惊讶又激动地跟我说，快过来看，这是什么？是朵花。我好奇地过去盯着看，感觉这就是优昙婆罗花，立刻激动地上网查了一些有关的图片，真的是优昙婆罗花呀，我们俩特别的兴奋。没几分钟，女朋友又激动地说，快看呐，这儿还有一朵。我看见这朵长得更好看，兴奋地想赶紧告诉所有人。我们俩都觉得这是师父对我们的鼓励呀。虽然成为大法弟子的时间不到一年，但是这段时间真的发生了很多神奇且有趣的事情，使我更加感恩师父，敬畏大法。感谢我的同学大法弟子这么多年的坚持给我讲真相。我相信在师父安排的这条修炼道路上，我们都可以学好大法，不断地提高心性，完成好大法弟子救人的使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很幸运，我得法了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8日。我今年57岁，是浙江人，我很幸运，因为我得法了，成为了一名真修的大法弟子。人身难得，正法难遇，能走进大法修炼的人是最幸运的人。这话是表姐告诉我的，直到2009年，我终于知道了大法真相。2009年9月的一天，我在省中医院门口等车，一个中年妇女，看上去大约50多岁，红光满面，面带笑容地走到我身边说，大妹子，你知道法轮大法好吗？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？你退出了吗？我笑着回答了他的问题，我都知道，我已经退出了邪党的少先队，谢谢你。他接着又说，快快走进修炼吧。我说，好的。可是由于种种原因，我还是没有走进来。2021年，我不幸患了乳腺癌，在医院做了手术，有位老中医说，吃他的药，癌症不会复发，我信以为真。可是不到一年的时间，我的乳腺癌还是复发了，我又去住院打点滴、吃药、做化疗，头发也全部脱落，我内心非常恐惧，化疗使我呕吐、头昏，我感到生不如死，我才55岁。我还不想死呀。2024年5月的一天，表姐看到我说，你咋成这样了？ 以前我告诉过你大法真相，你咋忘了呢？你快走进大法修炼吧，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。你看我都七十多岁了，眼不花耳不聋，修炼28年了，没上过医院，也没吃过一粒药。你是很幸运的，碰到了师父在世上弘传大法，而且五套功法简单易学，修大法吧。在表姐的帮助下，我请了转法轮，开始拜读转法轮，并且学会了五套功法。从此我真正的走入了大法修炼，我每天学一讲转法轮，每天晨练五套功法，不知不觉我感到浑身有力，我的病好了，我吃饭香，睡觉香，我每天都很开心。我知道大法弟子要做三件事，所以我就到集市上用真相币救人，并且参加学法小组的学法。由于做过化疗，我头上长满了脓包，身上奇痒无比，被我抓得流血。一开始我对法理理解不透，就买了药膏来抹。同修与我交流说，修炼人没有病，不用抹药，是师父在给你净化身体。我明白了，如果痒我就忍一忍，再痒再难受我也不去抓了。神奇的事出现了，头上的脓包全好了，不痒了，癌症也好了。一年多来我再没有吃药抹药。朋友叫我去做个检查，看到底好没好，我婉言谢绝。我衷心的谢谢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修炼法轮大法这条路我走定了。前段时间我回老家，亲朋好友都来问我是什么秘方治好了我的病，我高兴地告诉他们，是法轮大法治好了我的病。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是我修炼了法轮功才获得了健康的身体。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，还送了真相护身符，劝退了六人。邪党迫害法轮大法，造谣诽谤师父，对人类犯下了滔天大罪，一定会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。我告诉大家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世界需要真善人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